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新的一年当中，我相信神给我们教会，给我们家庭，给我们个人都有新的恩典，都有更大的祝福在等待着我们。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上一个月的时候，我们有两个祷告事项，一个是为李东一家祷告，特别是为他们家的孩子石宇Elijah祷告。另外一个事项是为明怀弟兄的祷告。我们感谢神，就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石宇他已经被神医治了。他当时被诊断出他的是髋骨那个股骨是坏死，但是他再一次检查之后，他就非常的有信心，他说他跟爸爸妈妈讲说，我已经被神医治了。我们这些做叔叔阿姨的，做爸爸妈妈的，做大人的，都不如小孩的信心强，所以我们要向小孩子们学习。前天的检查是礼拜五的检查，结果下来神已经医治他，感谢神。明怀也做了一个检查，但是结果还没有出来，所以继续为明怀弟兄祷告。让我们一起现在就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看到你新的恩典你给我们的祝福，看到你自己的大能。我们谢谢你医治石宇也谢谢你使用小石宇，他给我们这些大人带来的冲击，带来的挑战，让我们学习像孩子一样单纯的来信靠你。我们真的要记得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讲的，我们若不回转向这小孩，就不能进天国求主帮助我们单纯的向小孩来信靠你，单纯的向小孩来学习谦卑的功课也求你继续的带领他们一家使用这个成为一个坚强的见证成为他们前面很大的一个带领，使他们一家能够继续坚定的仰望你他们四月份就要到宣教工厂在那边开展职堂的这样的一个施工，求主特别的祝福李东弟兄一家也求你就是继续的纪念明怀弟兄和其他姐妹帮助他这个弟兄的检查能够有一个最好的结果使他的治疗，使他各方面的恢复也都能够尽快的复原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医治不光是医治他们的身体，也求你医治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工作各方面，他们需要安慰的地方求你特别的安慰，需要坚强的地方求你赐力量给他们也求你保守黄牧师他在这个尼日的宣教之旅当中求主给他就是力量，给他智慧，给他能够跟当地沟通的法语使他能够想起他以前所掌握的法语，能够很好的沟通，特别为他跟当地的有两个有影响的人物传福音来祷告，求主你亲自在那两个人物心里面动工，使他们一旦信耶稣，他们也可以发挥他们很大的影响力能够使多人归主也特别求主保守我们下个礼拜的福音营特别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各样的场所，预备了各样的资源，求主特别的保守，使这次福音营能够成为大家彼此见证，彼此合一，能够互相看到圣灵大能做工的一个机会求主特别的保守，就是慕道友的关怀的工作，对他们的关怀，以及我们交通，我们饭食，我们各样的活动，各样的讲人，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保守，也特别求你保守就是上周我们参加了这个美东南华人拆船大会之后回去的两三千这样的与会者，他们回到包括我们回到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邻居、自己的社区当中真的把我们大会里面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所见证到神的大能能够带回到自己的社区使我们真的能够破茧而出，为神的荣耀共同来高举神的名字，也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使我们所听所讲所言所行心里面所思想的都洁净让我们能够来透过这一切的活动、一切的环节来荣耀你自己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会跟大家再进一步的分享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上一次看到前面的四节，一共四节，今天我们从第五节看起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你们所认识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感谢神，他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这话语里面讲到管教，大家也知道啊，在家庭里面免不了有管教啊。一提到管教呢，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哈。中国人都喜欢说打是亲啊，骂是爱哈。也许我们小时候都被打过，被骂过，然后父母都告诉我们说这是在管教你，是为你的好处。等到现在我们自己当中有些人做了父母了，也许就同样的用曾经父母对待我们的这个方法在对待孩子。但真正的管教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管教跟这个世人的管教有共同点，但是也有超越的地方。我们说它是一个更美的管教。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因为希伯来书里面常常就有这样一条主线，它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比我们所认为的所有的最美的都还更美。我们曾经所认为最受尊敬的以色列人当中最受尊敬的是谁啊？亚伯拉罕、摩西，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说耶稣比他们更大。他们最尊敬的是谁啊？是天使。但是希伯来书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得的名字既比天使的更尊贵，他的得的就远超天使之上。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反反复复看到这个词，看到这个主线。最开始希伯来书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儿子是怎样的儿子呢？然后作者就开始描述说，他是曾经一起创造诸世界的，又是有全能的，又是坐在父荣耀的右边，又洗净了人的罪，又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接下来他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比较。总体来讲，我们就得出来一个印象，耶稣基督是远超过天使的，他是更美的使者，他所带来的启示和晓谕是比众先知更美的启示。他跟在神的家当中尽忠尽职的摩西这个大管家来比，他是更美的管家，他又是更美的祭司，甚至比那个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的祭司的那个祭司还要更美，他甚至是更美的祭物。当那些大祭司用牛和羊带到神的面前来献祭的时候，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献上，他甚至是更美的祭物。然后他给我们很多的警告，他甚至比较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约是比前约更美的一个约，他是这样一个中保。 所以我们反反复复看到耶稣跟那些曾经世上大家认为最好的东西相比，最美的东西，最美的人相比，耶稣还是更美的。这是希伯来书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看到了一条主线。在过去这一两个月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说我们所行的一条道路是更美的路程。上次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这条路程是有什么让我们有把握知道我们所行的路是行在天路当中，这条路程是更美的。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更美的管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要赐给我们，神要赐福给我们，神要管教我们。在这个更美的路程当中，我们说我们的路程之所以更美，是因为我们有同行者的鼓励。那些同行者因着信他们献上一切，因着信他们与神同行，因着信他们制服了敌国，因着信他们甚至堵住了狮子的口，因着信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所有这些人就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这些人跟我们同走在一条天路上面，所以我们走的路程更美，因为有同行者不断地鼓励我们，同行者不断地把我们带到最终的那个鼓励者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我们不光是有同行者的鼓励，而且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后半段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脱去那容易缠累你们的罪，要脱下放下一切的重担，要脱去容易缠累你们的罪，就是那些私欲，就是那些贪婪，就是这些罪容易缠累我们。当我们脱下这些的时候，就轻装上阵，我们的行囊非常的轻便，所以我们的路程会跑得比较更美。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路程当中，至始至终有耶稣与我们同伴。耶稣是对我们的信仰，是我们信心是创始成终的这个耶稣。所以在这个路程当中啊，有很多的欢乐，在这个路程当中有很多鼓励啊，有很多的这些，但是别忘了这个路程当中也会有管教。而这个管教大家不要怕，这个管教是更美的一个管教。在这个路程当中，管教究竟是什么呢？有这个美的管教，它为什么美呢？是因为神管教我们的时候，他是一位慈爱的神。在这个管教当中有神的慈爱，在这个管教当中有益处。谁的益处？神要让我们有益处。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益处是什么，可能跟我们现在初一看到这个词很不一样的益处。这个管教是有效果的，它是要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益。正因为在这个管教当中有慈爱、有益处、有效果，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神的管教实在是更美的管教。但这个管教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像这个打是亲、骂是爱这样的那么简单的一个词吗？那个管教这个词啊，有人就是一个叫 Strong 的这个人，这个教授和他的团队呢，就把这个圣经里面所有的词都编了一个号哈。在旧约里面的词呢，他就用 H 打头 ，H 多少多少号，新约里面的词呢就是 G 多少多少号，就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意思哈。H 就是那个 ，G 就是 Greek。他编了号之后呢，管教这个词以名词的形式出现在圣经里面，一共其实只有六个，以名词的形式出现。当然，他有以动词以其他的形式出现过，但以名词出现的时候只有六词，就是这个词，它的编号是3809。这个词就是 paideia 这个词，在英语当中呢，它就翻译成不同的词，在汉语当中其实也有时候翻译成不同的词。有四词都出现在我们这一段经文当中，还有两词在其他地方。然后它有时候翻译成 nurture， 就是养育和教训的意思；有时候翻译成 chastening 或者 chastisement， 其实就是鞭打、杖责的意思；还有翻译成 discipline。你看不同的版本它有不同的翻译哈。 discipline 这个翻译很有趣哈，因为 discipline 还有别的意思， discipline 就是纪律的意思，也有时候不一定涉及到管教，但是做事情要有规矩，在这个规矩之内，如果超出这个规矩就把人拉回来，这也是一种管教。而且很有趣的是，当你看到中文的翻译哈，中文的翻译我们翻译，我觉得它翻译得很美哈，其实就是管再加上教。管如果走出范围了，拉回来， 这就是一个管。如果走偏了，把你拉正，这就是一个管。而教呢，就是哎，这个是正路，应该这样走，先提前就不要走歪了，走歪了拉回来叫管，一直走在正路上面叫教。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中文的翻译非常的美哈，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宣召的经文一样，他说什么呢？神要做什么？神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谁的过犯？大卫和所罗门的后裔，因为这个应许是向大卫发出来的，就是以色列人的过犯，用杖责罚，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为什么要责罚？因为他们走偏了。所以这是一个管教的一个过程，那中文就叫管教他。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管教出现了六次名词的形式哈，有四次都在这里，就是五、七、八和十一节，就在我们的这段经文当中。还有两次是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和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哈，这个很有趣的，有时候这几个词看起来都像是管教，我不知道你们会觉得哪一个词是管教呢？我故意把这个词没有写出来哈，特别是中间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在这四个部分，这个圣经的四大功用当中，大家觉得哪一个是管教？是教训吗？是督责吗？是使人归正吗？还是教导人学义？究竟哪一个是管教的翻译呢？那有没有人猜一下？有人觉得是督责吗？是督责的举下手。哇，大家都不容易被人迷惑哈。督责看起来最像管教对吗？因为这个 reproof rebuke 就是责备的意思嘛哈。那么大家觉得是使人归正的呢？有多少人认为是使人归正的？其实呢是 instruction， 它翻译成 instruction 这个词，那这就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了哈，教导人学义。所以管教大家不要认为那么局限了哈，就是错了要责罚，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打打屁股啊，不是罚罚站啊，就是那么简单。其实管教是一个全部的一个过程，就好像一个大的一大包一个行李，给你一个一包的东西，一个整体的结构一样。所以诗篇常常讲说，你们受苦是与你们有益，是要让我们明白，更多明白神的旨意。这个管教很广的一个范围，包括当然我们常常所说的管教，就是做错了事情的惩罚和后果的承担，和对这个事情的修复，这是一种管教。但是还有一种更全面的理解，就是这里 instruction， 它居然翻译成 instruction， 是一个指示，是一个说明。就像你今天去买一个东西回来，你要安装，你需要一个说明书，照着说明书来做。东西坏了你要修，一步一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是一个 instruction。 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有一些东西坏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忧虑啊，为什么常常生气啊，为什么常常失望啊，常常沮丧却不能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照着 instruction 过来，因为神的管教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很喜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告诉我们说，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哇，管教包括这么多哈。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种管教，其实是比较狭义的那个管教，常常是我们犯了罪之后，神对我们的一个惩罚，对后果的一个追究，对事情的一个修复。这个很容易理解嘛，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常常犯错误，所以我们需要这个 rebuke， 需要责备，需要督责，需要 reproof， 需要教导，有一个 instruction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我们在行路当中的时候常常会走偏嘛，我有一次去华山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华山这一条路，对不对？自古华山一条路，就那条路可以上去的。那同样的，通向天国这一条路，所以我就给他写了一个下联，我就说窄门窄道通永生。啊，我们思考一下，这个物质上的这条路，物体上面这条路通往华山的非常非常窄哈，如果走歪了，轻则伤筋断骨， 这个重则哇，那你不知道要多么重，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一定要走到那条路上面。同样我们走在神的当中，如果走歪了就需要管，如果还没开始走，正在考虑怎么走的时候，神来教我们，管教就是这样。当神来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因着他的慈爱来管教他们，因着他的慈爱来管教他们。神的管教是更美的管教，是因为有慈爱作为基础的。以色列人犯了很多的错误啊，我们不要做旁观者哈。其实以色列人很多的时候就是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心态。当我们来看到以色列人所犯错误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常常的提醒自己，想一想，如果我在那个地方，也许我跟他犯同样的错误，也许我需要同样的管教。而且更大的功课是，我们受了管教之后一定要学到我们的功课，不要管了又不变了，管回来又不改正了，那就更糟糕了。我们说吃一堑长一智哈，一定要吃一堑长一智。以色列人是怎么受管教的呢？以色列人自从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后，就开始一个很长的漂流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后来约书亚接了摩西的班，把他们终于带进了那个应许之地。之前呢，以色列人被神说你们要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好像刀光剑影都不离开你们，然后呢你们受很多的苦，最后我的慈爱并没有离开你，我只是管教你，慈爱还是在你的身上。那么呢，这个管教就显示在这几百年的期间，这几百年的期间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事情。其中一个反反复复被神提醒的就是说，你们不守我的律例和典章，你们不听神的话，你们任意而行，没有听神的话，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约书亚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带到迦南那个地方，他们没听神的话，就留下了一些外族的人。上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约书亚记的时候，我曾经讲了一句话，就是说约书亚从地理上面，从政治上面，从经济上面，从战术上面征服了迦南人，但是迦南人从心理上面征服了以色列人。这话怎么讲呢？因为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在迦南那个地方就顺从了他们的习俗，拜了他们的假神。这是神一再警告他们，耶和华是一个忌邪的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挡在神和我们当中，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偶像，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们得罪神的地方，那就是我们需要管教的地方。以色列人正是因为此所以被管教，所以神就告诉他们，我要用杖责打你们的过犯，用鞭责打你们的罪孽，这就是神所做的事情。那他们学到什么功课呢？他们就在那里漂流，又是很多很多年，一直到神进一步加剧他的管教，这个管教使他们甚至带出了那个迦南地。原来在迦南地，在约书亚之后的这一点点时间呢，他们还有一点自己的家园，现在连家园都没有，家乡都没有了，自己所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被掳到这个强劲的敌人面前去。从主前722年开始，就有连续强大的敌人把他们俘虏过去，他们出国了。但这次出国不像我们出国哈，你和我出国的时候也出了国啊，你自己的选择，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选择，对不对？你经过很多的考试，你经过很多的申请，你到这里来读书，到这里工作，是你乐意来的。他们出国不是他们愿意，他们出国是用杖用鞭子赶出去的，是亚述，是巴比伦，是波斯，是亚代， 是希腊是罗马这些铁蹄之下把他们给征服的，这么重的管教，他们究竟学了什么功课？感谢神呢，几百年以来他们终于学会了，之前一直学不会，之前一直在敬拜那些假神，甚至连他们的国王所罗门最后都拜那些假神，但是他们学到了功课，他们学到那先知一个又一个来警惕他们的时候，他们终于学到他们的功课。那些的先知不断地告诉他们，你们要行在正路当中，你们不可以去敬拜外邦人的神，一直跟他们呼唤。有的好多先知冒着生命的危险，有的是真正的失去生命，在他们面前呼吁。以色列人终于学到他们的功课，到马拉西像撒加利亚这些最后的几个先知，是主前四百多年的这些先知的时候，他们终于形成了他们一票很稳固的一个信仰。他们希望我们现在只敬拜一个神，只敬拜一个神，因为我们吃了很多的苦头了，我们以前拜亚玛利的人神，拜这些马代的神，拜那些其他迦南的神，拜赫人的神，拜很多其他人的神，我们受了太多的管教了。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们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在先知书结束的那个时间，一直到使徒约翰来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哇，多么希望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信仰。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神，金钱不是，学位不是，知识不是，各种享受不是，我们的名声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只有一位神。神要用多大的管教才能让我们明白这一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想像以色列人那样学个成百上千年才学会，我们也活不了那么长。以色列人的民族一直这样的延续，我们也有一个延续的民族。我们虽然血统上面不是，但是我们从灵性上面，从很多属灵的伟人的身上，从很多属那些人的跌倒的教训当中，从一些成功的经验当中，从一些失败的教训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早日学会这个功课，在管教当中来学习。神依然保持他的慈爱，是因为他曾经向亚伯拉罕应许，曾经向大卫应许，他要应许一位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面，而且在宝座上面来拯救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位。感谢神，所以以色列人学到了他的功课，是因为神并没有完全收回他的慈爱。神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是基于他慈爱的基础上面，使他们终于形成了一神论这样的观点，使他们终于明白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尊重神的律法，尽量来遵行神的律法，这是他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感谢神，因为神的慈爱让他们学到这样的功课。大家知道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走了很多的路，有的正路，有的弯路啊。这个黄牧师上个礼拜的时候跟我们提到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他们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过了河就让他们立一个记号，有很多的石头摆在那个地方，十二个石头，每一个支派摆在自己所住的地方。约书亚又拿了十二块石头放在河那个地方，就是祭司踏进约旦河的那个地方，干什么？作为纪念，作为对神管教的纪念，作为对神慈爱的一个纪念。他们看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他们就想起神对他们的管教，想起神并不把他的慈爱全然收回。但后来在约书亚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又有一次石头的见证，这一次很著名的那节的经文，在约书亚二十四章的第十五节，他说：“你们选择吧，你们要侍奉耶和华，还是侍奉这个地方的假神？你们选择吧。但是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开始百姓就说：“哦，我们也要选，我要选耶和华，我跟你一起。” 约书亚知道他们的心，约书亚说，真的吗？如果你真的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立时为证，我们要拿这些做见证人。所以他就把律法当时就把它给写下来，然后就把石头搬过来说，在这个地方石头为我们做见证。以后你看到这个石头，以后你想起，以后你的子子孙孙问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子子孙孙来讲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因为偏离了神，神的管教使我们回来，神的慈爱吸引我们回来，神的管教基于他自己的慈爱，同时他也给我们带来益处。带来益处，带来益处，也是我们更美管教的这样一个把握。可是这个益处啊，当你想到益处的时候，说哦，我是不是又涨工资了，是不是高升了呀，是不是又有很多的其他的福气啊，拿了什么，拿了考试通过了呀，或者是各样的这些事情才叫益处呢？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讲的，至少在这一处不是这么讲的。他说怎么说呢，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在说有益处的时候，他接下来就有一句话，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哇，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是益处。什么叫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跟他们提到说，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你们天父是慈爱的，所以你们要慈爱。这是我们的益处。我们今天真正的益处在于我们的圣洁，过圣洁的生活，那是我们真正的益处。这次我们去参加参加这个巴尔的摩的拆船大会，我们听到很多很鼓舞人的见证，一些令我们非常难忘的，令我自己非常难忘的见证，往往都是他们在追求圣洁的生活上面，往往都是他们的生命从一个罪污当中翻转过来，往往都是在那些转变当中看到神的大能，神怎么样去磨练，怎么样去管教，怎么样去使这些人在圣洁上有份，往往都是这样的见证。这次神呼召了很多人走到台前，这是一个场景，你可以看到啊，有总共差不多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在报名截止之前的一两个月的时候就说已经有2000多人了，然后后来还有陆续报名的，在会场的时候我想他们肯定统计过，但是我也数不过来，估计至少有2-3千人我们教会和我们教会去了10几个人，但从哥伦比亚过去的有一些并不时常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有一些 CIU 的学生，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员，我们一共有38个人，哥伦比亚有38个人到那边去。所以感谢神，我们从那边领受到很多，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姐妹领受是怎样，但对我来讲，一个就是生命的转变，过圣洁的生活，是神管教我们的益处。其中有一个人，这个站在台前的有好多站在台前的有一个人分享他自己的生命，分享他怎么样被神管教，分享他怎么样被神转变。那这个人呢是有很好工作的，以前的工作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做医生的啊，在中国做医生可能在比在美国做医生啊拿的那个世俗的益处更多，因为他们可以拿很多的回扣啊，那就是这个世俗的益处哈。他曾经拿过很多世俗的这个益处，但他信主之后呢，很短的时间，神就设计一些很奇妙的机会，让一个跟他本身就不太熟的人，在一个他平时也不怎么常去的地方，就在一个地方就偶然碰到，而且偶然碰到一次还不行，还要2次3次，还常常偶然的碰到，以前他根本不怎么认识的， 自从他信主了之后，这个人就开始问他，听说你信主了某某弟兄，是啊，信主之后你还拿回扣吗？作为一个刚信主的弟兄，他就没往心里面去，就打个哈哈就过去了。可是过了没多长时间，又在一个很不起眼都没想到的地方又碰到这位弟兄，哦，又过了这段时间了，你还拿回扣吗？那怎么讲，这个人怎么盯上了我一样。是的，我告诉你，我们的罪如果不得了对付，神就是要派一个人盯上我们一样，神就派了这个人一直来管教他。后来他就开始真正的认识这个问题，他下了一个决心，下决心之前他非常的犹豫，回去跟自己太太讲，嘿，我们信主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呀？太太说，当然是真的了。那真的，那我们就要拿神来的益处了哈。神呼召我们要圣洁，有弟兄提醒我不要拿回扣，那我们就不拿回扣了。太太说，不拿就不拿了。哇，他说我想了几个月，挣扎了好几个月，就被你轻轻松松一句话给顶过去了。好吧，既然你决定了，我也看着这是一个神的印证，那我们就不拿了。他的生命发生改变，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我借 DVD 回家去看，还有很多的细节。他就讲他的生命怎么样被神改变，就是这样的一些见证。他们教会里面就是鼓励讲这些生命被改变的见证。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跟保罗所描述的一样，我们从前是偷盗的，从前是说谎的，从前是背后说人的，从前是自私的，是嫉妒的，是贪婪的，是纷争的，是凶杀的，从前是这样的。但是保罗说，如今你们有新生的样式，如今你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他教导我们说，从前说谎的要弃绝谎言，从前在背后说人的，现在要用爱心当面说诚实话，从前偷窃的，现在要亲手做工，而且做工有余，可以去帮助穷苦人，从前污秽的，现在要洁净自己，从前苦毒的，怨恨的，重伤的，现在要喜乐，现在要宽恕。生命的改变，正是这些生命的改变，神在管教我们的过程当中，他所期待的结果，也是他所应许的益处。这个益处就是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面有份。神管教我们，这里讲，他说深深的父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更何况万灵的父呢？我们岂不是更加要敬重他吗？在深深的父在管教他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想，有时候啊，你做孩子跟你做父母那个视角很不一样。但做孩子被管教的时候，你总觉得父母是按照他的意思在管教你。等你在做父母的时候，你觉得你管教很有道理，常常都是这样。我有一次管教我自己的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这个很调皮，一般我讲的话他就是愿意从反面去做啊。我让他不要爬他就偏偏要爬，我让他往东他就偏偏往西，不过有时候他还不知道东和西是什么意思啊。有一次呢，我就说这个东西不要爬哈，因为你看这个滑梯，这个小滑梯，这个游乐场里面的小滑梯，这个螺钉松了，这个螺钉松了也不是很牢固，平时你可以爬，但是今天我注意到它松了，所以不要爬，爬的时候你会摔跤，会摔下去。他就用很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就看看那个螺钉，真的吗？心里在想，真的吗？我爬上去真的会摔吗？我还是要爬可以吗？那如果你是爸爸你怎么办？你让他爬还是不让他爬？那我知道有两种不同的爸爸哈，有让他爬的，有不让他爬的哈。我是那个第一种的，我是让他爬的。我就说好吧，那你爬吧，反正我已经告诉你了， 接下来的管教该你自己受，得的益处也该你自己得。那后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好，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我就自认为自己很有道理哈，自认为自己很有道理，觉得管教孩子，你看我让他走在正路当中嘛，让他来圣经里面教导他要尊重父母嘛，要聆听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嘛，所以呢都是很好的。但是后来呢，我就看到一些的记载，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人的一些描述，然后他们深度的一些分析，看到很多类似的。最近又看到感谢神呢，这个最近有一位姐妹送给我一本书，谢谢她。然后在这本书当中，我又看到我以前所反复看到的一个主题请你跟我翻到这个有一本书了，就是这本书的那个图片对，谢谢。在这本书里面呢，这个字稍微有点小哈，他就说这有他举了两个祷告的例子。一个祷告呢，就是说我儿子长大了可以跟我最好朋友的女儿结婚，这是一个祷告。另外一个祷告就是我女儿申请的学校可以被这个学校接纳。但是他打了一个括号，我这样祷告看起来好像是为孩子的益处啊，不管是管教与否啊，这是在教导啊或者是什么，反正我是为了孩子的益处啊。你看上很好的学校，然后有很好的婚姻，可是没想到呢，作为那个父母的背后啊，也许就在思考，嘿，其实他上这个学校我很有面子，其实他跟我最好的朋友的女儿结婚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做亲家，我们本来就是朋友，现在亲上加亲多好。很多时候是这样，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有很多时候我就想到，当父母在教导人的时候，父母有自己的标准，按照那套标准他认为对孩子是最好的。这是也是圣经这里面所讲的，圣经说我们生身的父尚且管教我们，我们生身的父要管教我们，因为他爱自己的孩子嘛，照自己的标准，照自己的价值观来把最好的给孩子。在这一点上面，父神的管教跟地上父亲的管教是一样的，大家都想把最好的给他，给自己的孩子，都爱嘛，就把最好的给出去。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在地上的父母的标准是有缺陷的，是被罪玷污过的。这个学校难道真的是对他最好吗？这个亲家难道对我们这两家家庭更好吗？这个长春城的学校更好呢，还是有一个有更多宣教机会来适合他属灵生命成长的地方更好呢？我们有时候混淆了，我们没办法做出那样的判断，但是神却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他让我们圣洁，在一切的管教当中他给我们益处，就是让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感谢神。那么我们下一次碰到困难来临的时候，你就想到是不是神在管教我，是不是神要赐给我益处，是不是神使我要对付这个罪，要不然的话跟那位弟兄一样哈，也有人要盯着你的，也有人神要派一个这个钉子来盯住你的。我也知道有另外的见证，还有很多的见证都是大同小异，在神和他们中间有东西隔住了，他们没有清心的去向着神，也没有去完全的遵照神的律例来做的时候，就有痛苦来临，就有管教来临了。有的可能是工作的野心，有的可能是名望的追求，有的可能是事业上面的成功，有的可能是别人对他的肯定，这些东西其实你仔细分析都是挺好的，但是这个好如果超过了神给你的那个对神的尊重，那这个好就变成偶像了，就变成偶像。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常常可以提醒。我最近受到了一个提醒，令我非常的意外，但是我经过仔细思考之后呢，我就觉得也有必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最近在听一次讲道的时候，唐崇荣牧师有一次在讲道，有人问他，问他的人很显然是一个姐妹，他条子上面写出来递到这个唐牧师的面前来，唐牧师读到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我的丈夫有外遇怎么办。那我就在那里等着唐牧师怎么回答。啊，你知道这个神学院里面教很多课程的，这怎么样去辅导别人呢？婚姻怎么样去辅导，都有很多一套一套的。这唐牧师他完全不照常理出牌的，他提的这个问题，他看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位姐妹，我要你很好的思考，你有没有得罪过你丈夫？你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让他很容易离开你？”你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让他很容易受到别人的试探？你有没有做这些的事情？当然他也不知道姐妹是谁，他也不知道那个人坐在哪里，他反正是拿了纸条。但我听到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意外，我甚至很替那个姐妹打抱不平。但是我转念一想，如果是一位弟兄写纸条，如果我的妻子有外遇，我应该怎么办？如果唐牧师拿了这个纸条，我相信他会说同样的话。这位弟兄，你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得罪你的妻子？你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使他从你这里得不到满足，然后要到其他地方去找试探？所以我相信这里有一个原则，也是唐牧师常常所提醒我们的一个原则，圣经里面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省察自己。这圣经里面一再出现的一个主题，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这个不一定是对我的丈夫说，不一定是对我的妻子说，但首先是对我说的，当然他也是对其他人说，但是当我们读到神的话的时候，首先神的这句话是对我说的。当我碰到这个困难，当我看到如果我的配偶有外遇，如果我的工作失去，如果我受到很多的压迫，是别人也许有错的地方，但是神让我们首先检讨自己，也许就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管教。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在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居然出现了那么多管教，居然出现了还一个词，灰心。在上面一节经文当中，他说你们不可灰心，为什么呢？你们要思想，你们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接下来又说，被主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英文有的翻译成 lose heart， 有的翻译成 faint。我在思考神给我们的这个原则，那就说明他明白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我们是很容易灰心的。被罪人顶撞的时候，当朋友对我们不忠的时候，当别人来责备我们的时候，甚至当配偶有外遇的时候，甚至当朋友亲人离弃我们的时候，那是多么大的痛苦。这些你就把他当成是罪人在顶撞我们好不好？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唐牧师后面也讲了，他说首先你要省察自己，如果有的话你要向你的配偶认错。如果你省察发现你真的做得很好，你没有得罪他，你也没有对他不忠，你也没有把他往试探里面推，只是他单方面的错，你要存心忍耐为他祷告。就算是这样，就算是我们顶受了罪人的顶撞，圣经里面说什么？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你们要思想，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被罪人顶撞，也是这样被冤枉，也是这样受痛苦的。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些时候不要灰心。今天我们生命当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困难，无论是工作上面的，还是家庭的，还是个人关系上面的，这个伤害是难免的。圣经里面讲使人绊倒的事情是难免的，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绊倒人的人有祸，你为他祷告，让他以后可以少绊倒你， 让他以后可以少绊倒别人，也更重要的为自己祷告，我遭受这个痛苦是不是因为我没有遵行神的话，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一些的事情把人家放在试探当中，别人更容易来伤害我，更容易让我承受这样的痛苦。求主帮助我们来省察自己，不要灰心。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我刚才所说的痛苦的来临是一种方式，我刚才也举的例子，通过其他的人，你身边当中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一种方式。不要以为主的管教好像就是我做了一个梦，神说你错了，管教不只是那么简单，神有可能用人和事，用这个环境，用很多的事情来促使我们思考，如果我有这么多的痛苦，第一个思想，我有没有亲近神，在神和我之间有没有其他的东西隔在那里成了我的偶像，求主怜悯把我们这个拿走。所以在这个管教当中，又是有建在神对我们慈爱的基础上，又是他要洁净我们，使我们在圣洁上有份的这个益处，那个效果自然就出来了。有时候啊，我们就是把效果放在最前面，我们想来想去，哎呀，神这么说，圣经这么说，我们却说，我记得有一次祷告的时候，我跟大家列了一大列的问题，我们说圣经这样说，圣经说要诚实，我们却说，我说一个善意的谎言，圣经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却说啊，这都是很糟糕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把结果看得太重要了，我们认为我们用这个被罪玷污过的头脑，被这个老我还常常在控制的头脑来想那个结果，说如果我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一个坏的结果，所以呢，圣经虽然那么说，我还是不敢那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有他的慈爱作为基础，有他的益处要赐给我们，就是与他的圣洁有份，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那个结果自然就出来了。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过分的去思考，过多的花时间，无谓的时间在思考那个结果上面。当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结果自然就出来了。这个结果暂时是不好的，圣经里面讲当时你是不会觉得快乐的，但是管教过后却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为什么当时不会觉得快乐？因为那个老我还跟我们同在，我们常常想着自己肉体的事情，常常想着世上的这些益处，而没有想到神要赐给我们的益处。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更多的管教好不好？因为他的管教是更美的，所以我们要迎接他的管教。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被他责备的时候，被他管教的时候，首先要问的就是求主原谅我，我做错了什么，把我拉回来，拉回正路，把我管回来，教导我正路。不要灰心，求主继续的管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管教以色列人，因为那是你应许的对象，是你慈爱的施恩的对象，你从来不收回对他们的应许。谢谢你，你虽然在责打他们，虽然在管教他们，但是你遵守你自己的诺言，你的慈爱以此作为管教的基础，而且你管教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益处，让我们在你的圣洁上有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人，我们从前犯罪，从前得罪你，从前得罪了人，今天求你洁净我们，以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每一天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每一天都要洗自己的脚，我们全身就都干净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来省察自己，每一天来在你的管教面前不灰心，在你的管教人面前反而要去喜爱，因为你爱我们， 才管教，因为你与我们有益才管教，因为你给我们长远的 永生的结果，平安的果子，你才管教。谢谢你的管教，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出更多这样的管教，使我们有正当的回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